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54章，耶稣遇见多默和伊斯加略人犹达斯，治愈热诚者西满。耶稣和他的六个门徒在一起。这几天我并没有见到犹大打斗，虽然他曾经表明要和耶稣一起来耶路撒冷。由于还是逾越季节，城内依然人潮汹涌。现在已是黄昏，有许多人正赶着回家，耶稣也走向他客居的地方。这房屋并不是最后的晚餐厅，最后晚餐厅是在城里，距离城墙很近，而他现在的住处坐落于城外的庄园，四周有茂密的橄榄树林。从屋子前面乡间老旧的空地顺势往下看，会发现层层橄榄树林的台阶延伸到一条小溪，涓涓的溪流在两座山谷中间徜徉，其中一个山丘的顶端屹立着圣殿，另一个山头都是橄榄树林。耶稣走在橄榄树林的山坡，地势缓缓上升，并不陡峭，整个山林充满宁静的气氛。有位老者，大概是庄农或是这里的园主，说：若望，有两个人正在等你的朋友。显然他认识若望。谁？他们在哪儿？我不知道，其中一个肯定是犹大圣人，另一个我没问他。他们人在哪里？在厨房等着。可是还有另外一位浑身疮痍，我要他留在外面，怕他是麻风病。他说要见那位在圣殿里宣讲的先知。耶稣一直没有开口，现在他说：我们先去看那个病人，你去告诉其他两人，如果他们愿意，我就在橄榄园跟他们说话。说完，他朝着老人指示的方向走去。我们要做什么？伯多禄问。如果你们愿意，一起来吧。有个男人全身包裹得很紧，靠着园中最外围的老旧墙垣。这人一定是沿西边的小径爬上来。当看见耶稣向他走来，便大声喊说：退后，退后，求你了，怜悯我吧。随即脱下长衣，露出他赤裸的上身，他的脸结满了痂，全身满目疮痍，有些疮疤造成很深的伤口，也有些伤痕像被火烙伤，还有些伤疤呈现出白色，发亮的像玻璃的薄片。你是赖病人，你希望我做些什么？请不要诅咒我，不要用石头砸我。有人告诉我，前天晚上他介绍自己是天主的声音，也给人带来圣宠。 那人还告诉我，你曾经保证，当你高举自己的标志时，就能治愈人的一切的疾病。求你在我身上高举你的标志。我躲在坟墓里，由西边的荆棘丛中像蛇一样的爬了过来，因为怕被人发现。我一直等到傍晚才行动，只有在半明半暗，别人很难认出我是谁，我才冒着危险找到了这家主人。他是个好人，没有杀我，他只说靠着矮墙在那边等待。现在求你垂怜我吧。当耶稣单独走进他时，其余的六位门徒和两个陌生人都站在远处，露出厌恶的心态。不要走近我，不要，我是不洁的人。耶稣继续前进，他是这样仁慈地看着他。赖病人放声大哭，并且跪了下来，他的脸几乎贴在地面，呻吟说：求你高举你的标志，你的标志。当时辰来到，那标志将被高举，但现在我跟你说，起来，我愿意你痊愈。在这城里，你要做我的见证人。这城的居民应当认识我。起来，为了感谢天主的恩赐，不要再犯罪了。那人缓慢地站了起来，仿佛是从高大开了花的草丛中出来，就好像摆脱了裹尸布一样。他已经完全痊愈。在暗淡的余晖中，他低头看着完好如初的身体，发现自己已经痊愈，兴奋地喊叫：我洁净了啊！我该为你做什么呢？你应遵守法律的规定，去让司机检查，从今以后要做个善良的人。去吧。那人正要投身耶稣的脚前，想起按照法律的规定，他还算是不洁，也就抑制住，改为亲吻自己的手心，然后丢出一个飞吻给耶稣，喜极而泣地离去。其他人都看得目瞪口呆。耶稣转过身来微笑说：我的朋友们，这只是肉体上的赖病得到治愈，你们将会看到赖病从人的心中出去。然后他问那两个陌生人：你们找我？你们是谁？前天晚上我们听了你在圣殿的宣教，就去城中找你，遇见一位自称是你的亲戚，他跟我们说你住在这里。你们为什么找我？如果你允许，我们要跟随你，因为你的话充满了真理。跟随我？你们知道我要去哪儿？不知道，师父，但你一定有光明的前途。是的，但不是这世界的光荣，而是走向天上的光荣，是要用圣德和牺牲来争取。你们为什么要跟随我？耶稣再次追问。为分享你的光荣。 天上的光荣。是的，天上的光荣。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那里，因为马门就是钱财，特别诱惑那些一心愿意追求天上事的人，超过诱惑其他的人。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抗拒金钱的诱惑。谁若愿意跟随我，就得不断地奋斗，抵抗内心的敌人，抵抗那与我们敌对的世界，和抵抗我们最大的敌人撒旦。这是我们灵魂的切愿。你已赢得了我们的心，你是神圣的大能者，我们希望成为你的朋友。朋友。耶稣沉默并叹了一口气，定睛注视着那一直和他说话的人。这人掀开了斗篷，露出头来，他就是伊斯加略人犹达斯。你比一般人更会说话，你是谁？我是犹达斯，西满的儿子，来自克里约特，又称伊斯加略。我和圣殿服务员有些关系，我期望和梦想犹太人的王到来。我听过你的教导，又看见你王者的风范，觉得你是未来的国王，请你接纳我。接纳你？现在？此刻？不。为什么不可以，师父？因为在冒险进入崎岖陡峭的路段之前，必须慎重考虑。你怀疑我的诚意？你说的对，我相信你是一时的冲动，无法持之以恒。你要多考虑考虑，犹达斯。我现在要离开此地，五旬节才回来。如果你人在圣殿，会再见到我，你自己评估一下。你又是谁？耶稣问另一个人。我也见过你，很想跟随你，但是现在我很害怕。不，自负会带来损失，畏惧也是一种障碍。但若是出于谦逊，胆怯反而是一种帮助。不要害怕，你也考虑一下，当我再回来时。师父，你是这样的神圣，我担心不堪当跟随你，但我并不怀疑自己对你的爱。你叫什么名字？我是号称迪迪摩，双胞胎的多默。我会记住你的名字，平安去吧。耶稣遣散两人后，便进入做客的人家晚餐。他的六个门徒有许多事情想要知道。师父，为什么你对待他们不同？似乎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俩都有同样的热火。若望问。我的朋友，他们虽然有同样的热火，可是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大不相同。那个看起来比较不起眼的多默，其实比较完善，因为他无条件地爱我，并没有追求世俗的虚荣。我也一样。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我知道，我认识你们的心。那我们都完善吗？哦，不，就像多默，如果你们坚持爱的意愿，你们将迈向成全。至于完善，啊，我的朋友，除了天主以外，谁是完善的呢？你是。我郑重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认为我只是先知，我就不是完善的了，因为先知也是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善的，然而我是完善的，因为和你们说话的我就是天父的圣言。我是成为圣言的天主的思想，属于天主的本体。在我内有天主独有的完善。如果你们相信我是天父的圣言，你们便会相信我有天主性的完善。我的朋友们，我愿意被称为人子，因为我空虚自己，为担众人的过犯，就像我的刑架一样，虽然我没有犯罪。等待救赎完成后，我将消除大众的罪债。我的朋友们，这是多么重的负担，然而我甘心情愿地承受。我忍受着惨痛，因为这是我的喜乐。然而既然我是人类之子，我将使人类重新成为天主的子女，就像人类在被造的第一天一样。耶稣坐在一张简陋的桌前，双手放在桌面，平和安详地打着手势说话。他面带笑容，语气温和，头稍偏向一侧，桌上的油灯照亮着他慈祥的面容。他是那么和蔼可亲，同时也是一位威严的师父。门徒们都用心聆听。师父，你的堂哥既然知道你下榻的地方，为什么不来？我的博多禄啊，你将是我石头中的一块，而且是最重要的。但并不是每块石头都能便于使用。你看过总督府的大理石吗？那是好不容易才从山地转下，拖到总督府成为建材。你再看克德隆西月光下发亮的石子，是自己滚到河床去的。如果有人要用它，就可以立刻从溪中取出，石子是不会反抗。我的堂兄就像我说的第一类石块，他的深山就是他的家庭，到目前为止还需要他，而且他的家人暂时不让他做我的门徒。可是我愿意完全像那溪中的小石子，我已经准备好舍弃家庭、妻子和兄弟以及捕鱼，舍弃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你。为了你，拉布尼，我愿放弃一切。博多禄，我知道，所以我爱你。犹大也会来的。谁？是伊斯加略人犹达斯吗？我不喜欢他，他像纨绔子弟。我更喜欢我自己。所有的人都笑他滑稽有趣。有什么可笑？我是说，我更喜欢真诚的加里勒亚人，一个粗鲁的渔夫，心中毫无诡诈，胜过都市里的人，因为他们。师父明白我的意思。是的，我了解。 但是别论断人。在这世界上，我们都彼此需要，好人和坏人夹杂在一起，就像田中的花朵，独情常生长在有意的锦葵旁。我想请教一件事，安德勒，什么事？若望告诉我你在加纳所行的神迹，我们真希望你在格法翁也行一个。而你曾说过，你在履行法律的规定以前不行神迹。可是，为什么在加纳和这里都行神迹，偏偏不在你的故乡？遵守法律就是与天主结合，会增加我们的能力。神迹就是与天主结合的证明，也显示天主的亲临以及他仁慈的垂允。这也是我愿意在开始一连串神迹之前先履行以色列民该尽义务的理由。可是你并不需要受法律的约束。为什么不需要？按我天主子的身份，我本来不需要，然而按法律之子的身份，我就需要遵守法律。目前以色列只知道我是法律之子，就算以后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都会这样看待我。我不愿做以色列的绊脚石，所以我要遵守法律。你是圣人，圣德并不排除服从，反而让服从更为完全。除此之外，还能立好的榜样。你们对一个立恶表的父亲、兄长和教师以及司祭会说什么呢？那在加纳呢？为了要让我母亲喜乐，所以在加纳我才提前行了奇迹。他是分施圣宠时刻的提前者。在这里，耶路撒冷，我光荣了圣城，因为我使他成为墨西亚公开施展全能的起点。但在加纳，我光荣了天主的圣女，我的母亲，她是充满恩宠者。世界是借着她才拥有了我，因此我在世界行的第一个神迹也是为了她而行，这是应该的。有人敲门，是多默，他一进门就跪在耶稣的脚前说，师父，我不能等到你回来，请允许我跟随你吧。我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我有真诚的爱，这是我唯一的保障，它是属于你的。师父，请你让我留下。耶稣把手放在多默的头上说，你可以留下，迪迪摩，来跟随我。意志坚决与诚恳的人是有福的，你们全都是有福的，你们对我来说比亲属还亲，因为你们是我的孩子和弟兄，不是按可朽的血肉关系，而是按天主的旨意和你们属灵的愿望。现在我告诉你们，我没有比那承行我父旨意的人更亲的亲属了，而你们都承行了他的旨意，因为你们追求至善。神事就此结束。